会的状况。
再有一种组织就是欧美的梭食会，在1927年英国的伦敦曾经举行了一次万国儒术大会，出席的都是名流学者、发心吃素的人，一共有几千人参加这个万国儒术的大会。
后来又在捷克新罗瓦市召开第七次国际梭食大会，这次可以说是以前所未曾有过的情况。参加的国家有德国、澳国、美国、法国等13个国家。
该市的市长罗兰士，他负责招待各国的来宾，受到非常亲切的接待，并且每一位出席参加的人都受到罗兰士市长赠送当地有名瓷制的纪念杯，杯上边还有救护动物的字样。
一张是纪念，同时亦都可以作为宣传。
话讲到这里，有人或者会想，
当时我国曾经有人去参加吗？
没错了，我们中国有一位代表出席了这一次的大会，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吕碧城吕居士。
他是安徽人，是一位学佛多年虔诚的佛教徒。
在这次大会中有很多教授和博士发表演讲，其中有一位英国的华尔族博士，他说要想避免人类流血，就要从餐台上做起了。这两句名言非常动人，正同我们佛教的因果关系相合。
虽然他并不是佛教徒，但是也都知道戒杀的重要。
因为我们佛教老祖就说了，欲免世上刀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再有一位乌地博士，他是一位神学、哲学、博文学、经济学的专家，他说了，
食肉的一个人就占了7个人的消耗，因为食肉的缘故而引起其他的欲望了。
为什么一个人食肉就侵害了7个人的生活呢？
因为食肉的人要饮酒，饮酒一定要加菜，饱暖就滋淫肉，嫖赌饮都是由食肉而来的，
就是这样形成了一种连环式的消耗。吃素食的人是很少有嫖赌和饮酒的。还有一位费克斯教授，他很慷慨，愿意自己尽义务担任儒术大会的通讯工作。这种通讯工作是很麻烦的，
而通讯是要用邮票的钱，由他一个人来到负担，去到完成这次大会的任务，真是功德无量呢。
这些欧美两大慈光，第一种就是保护动物会的状况，第二种是提倡素食会的状况。讲到这里，由于一般人的心理都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认为
因果报应的道理只是中国人讲的，西洋人从来就没讲过。
要知道现在的西洋人也讲因果报应的道理了。诸位如果不相信，我今天举出两个西洋人写出来的因果报应的事实来告诉大家听，这个是外国书本上记载的。
西洋人所记载的因果报应，
第一个事实是约瑟布鸿基之难。
欧洲有一个名叫做约瑟的人，他以打猎为生，专门捕熊。
熊比其他动物没那么容易捕捉的，
约瑟就用了机器做了活动的机关，布置在山中的四方，
只要动物踏入这个地界入面就会被捉住了。
有一次约瑟依然的将机器安排好了，等候大熊的来临，他自己一个人就在山中游玩，忽然不小心脚踏住自己安置的活动机关， 藥室就聚在機關入面，身體喐都唔喐得，
一喐就會被鐵勾勾住，性命就難保啦。
但係深山之內四面又冇人，又係寒冷嘅冬天，咁樣經過咗四日三夜，性命就嚟烏苦哀哉嘅危急當時，忽然之間自己懺悔過去打獵嘅唔啱，
打獵實在係殘忍之極嘅行為。
若失心中自己咁样反悔过错，并且誓愿话：
假如有人嚟救我，我以后一定戒杀，并且仲要劝人哋戒杀。
咁样诚心诚意嘅忏悔之后，真嘅有人喺嗰度经过，救咗佢嘅生命。
呢一个事实就系做恶因受恶果嘅报应啦。
第二个事实。是阿拉伯人屠杀犹太人。
在亚洲的西南部红海的岸边，有一个地方名叫做巴勒斯坦。
那时候十字军东征，宗教残酷的杀戮就在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有两大民族，第一个是阿拉伯人，第二个是犹太人。
这个地方被欧洲占领之后，犹太人多数是往欧美两个地方去经营商业的。
这样犹太人做什么商业呢？
他们经营屠宰商业，在欧美地方屠杀的人，犹太人卖肉的就占了一大半。
但是犹太人的屠杀方法是非常残酷的。
这个时候欧美正在提倡保护动物会，虽然不能够完全戒杀，亦要尽量减少动物的恐怖。
怎样才能够减少动物的恐怖呢？
那就要在杀的时候将他们彼此隔离一间，不要使到他们互相看到就减少了恐怖。
再来就是减除动物被杀害的时候的痛苦，那就要用麻醉药加在他们的身上。
动物麻醉以后就失去了知觉，被杀的时候就减少了痛苦。这样提倡虽然有少数人按照这个方法去做，
但是唯有残忍的犹太人不听人劝告，仍然是不依照教他们的方法去做。
提倡的人感觉对他们讲不通，就想借政府的力量推行这个减少动物痛苦的方法。在议会上提案的时候，就被犹太人收买的议员多方面来破坏会场，终于将议案打消了。
因此保护动物会唯有再向社会方面去到宣传。
这样保护动物会怎样向社会做宣传呢？
他们拍摄了屠宰杀害动物的电影，描写机械屠杀，减轻了动物的恐怖和痛苦。
再描写犹太人的屠杀是点残忍法，亦都放出了电影。
这种电影宣传的效果很大，希望大多数的人发出慈悲心。
但是每一次放电影的时候，犹太人就去扰乱电影场，
每一次使到电影都不能够中场。虽然用尽了很多的心血以电影来做宣传，收效已经成就了三分之二，
但是又被犹太人破坏推倒，所以这个工作亦都不够彻底。
距离这件事还不到一百日的时候，英国人允许犹太人复国，欧美的犹太屠宰商大多数返回巴勒斯坦城，他们都是以主人翁自居，弃然分人。阿拉伯人自然就不高兴了。
又加上犹太人善于经商，工业商业的经济都被犹太人操纵，阿拉伯人失业的就好多了。
这个时候正是十字军在那闹紧，阿拉伯人失业不能够生活，就去跟英国政府交涉，
但是也都没有好结果。
于是阿拉伯人他就好嬲了，就起了暴动，屠杀犹太人。 无论男女老幼，见到就杀。每一个犹太人的身上都是被杀三四刀，
将这个巴勒斯坦城变成了杀犹太人的屠宰场。
各位朋友，你看看，犹太人做了恶人，破坏了别人宣传保护动物的罪，不出一百人就现出屠城的果报来。人有物质和精神文明两点的发展，我们中国这两点的发达是最早的。
例如几千年前在皇帝的时候就发明了会飞的木头鸟，并且发明了指南针。禹王的大工程九河归海，就是开发九条长江的公事通，亦都是汉朝的时候发明的。
至于讲到精神文明，亦是中国先发达的，但是现在亦退化。
不但精神文明退化，物质文明更加是退化的。
欧美物质文明是慢慢的发明，精神文明欧美昔日是因为没有圣人的领导，所以比较落后。
但是现在欧美这两点时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一日千里的进步。请诸位想下，人家以前没有的，现在进步了，而我们中国以前有的，现在就退步了。
我们大家应当起惭愧心，并且赶快的立志，一直迎头赶上去。这五日的讲演到此告一个段落了。幸蒙各位善根深厚，每一次光临来拥护道场，真是功德无量。最后奉劝诸位多念阿弥陀佛。
附录：李老教授的开示，摘录自当生成就之佛法。
第一个开示，要觉悟现在的环境以及将来的去路。
第一，人生逆境多，
哪个人能够避免得了患病衰老、亲戚眷属的生离死别、财物的失散和怨仇的加害？还有贫穷的人希望得到财富，没有仔的人希望得到仔，无职业的希望得到职业，但是求得到的究竟能够有多少人？这些不如意的事，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第二，此世灾难多，
台风出来，地震发生，墙壁倒了，房屋塌了，这样就死伤很多的人。天老爷久不降雨，太寒，或是雨落得太耐，浸水了，五谷没收成，又要饿死人。
而大水发力，淹没了村庄，大火起了，烧毁了街市，你们又要损伤很多人的性命呢？
差不多这些事是年年有的，这个等于是年年有一个死来降临。还有这个年头的不太平，世界上不讲人道的国家时常在制造战祸，又发明了一些新的杀人武器，什么原子弹、氢弹，唯恐杀人不绝种，说什么进化世界，简直是一个大屠场。请问这些灾难哪个能够有方法避免呢？
第三，身后轮回苦，
可怜得很，人死却完不了，因为身体虽然死了，神识是不会消灭的。有六个所在，
就是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和地狱。
这个神识总是捐不出这六个范围，在这六道当中，天与人比较好一点，
但是都是有生死，来来往往在这里兜圈。
你想想， 忽然变成天人，忽然又变成畜生，或是饿鬼、地狱、千死万生这样的轮回。尸骨堆到好像山一样，别泪流到好像海一样，真是痛苦极了。请问哪个有方法跳出这个轮回圈，得到安安静静的长生呢？
第二个开始，逆境、灾难、轮回的解救方法。
第一，逆境得转变，灾难能消除。
人的苦乐原是一种果报，那要合埋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来观察。
如果不懂这个道理，是很难讲得通的。
现在我们遭受到逆境，遭遇到灾难，当然是因果关系。要最快的将它转变消除，就是念佛了。经上讲过，至心念佛一句，能够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如果能够消得罪，这样还会遭到什么逆境灾难呢？经上又说，能念阿弥陀佛的人，就有四方上下无量无边的佛来护念他了。佛是万德万能、法力无边的，只要佛来加庇，还怕什么灾难呢？
第二，跳出轮回，永远长生。
六道之外还有什么所在呢？真是奇闻啊！哈哈，六道是梵境啊，边度会知道仲有圣境？
圣境就是佛国。
在这个世界的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国土，全是七宝聚成的，庄严清净，比怎样的天宫都要好几千万万倍。
天不止一层，而天地亦都是无量无边的。
极乐世界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寿命无量，不似天人六道这样的生死不停。经上便讲过，如果生到极乐世界，都是金身，光明照耀，神通具足，施衣得衣，施食得食，寿命无量，一直成佛。
这样究竟怎样去法呢？
经上面话，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就来接你去了。
第三，再举一个古训作证明。
前两条所讲的好处，都是经上面有的，本来就是千真万真，不用再举证说明。但是证明一多，相信的心就会更坚固。咁就不妨多讲几句，呢、这个叫做念佛十大利益，
就系说明念佛嘅人一定能够得到呢十种嘅利益。
一，昼夜常得一切诸天大力神像，隐身守护。
二，常得观音等25大菩萨而为保佑。
三，常为诸佛昼夜护念。阿弥陀佛常放光明摄受此人。
四，一切恶鬼、夜叉、罗刹皆不能害，毒蛇、毒药即不能中。
五，水火冤贼、刀兵枪炮、柳骸牢狱横死，悉不能受。
六，以前所做的罪业悉皆消灭。
七，夜梦吉祥，或见阿弥陀佛圣妙金身。
八，心常欢喜，颜色光泽，气力充盛，所作得利。
九，常为世间一切人民恭敬礼拜，犹如敬佛。
十，临命终时，心无怖畏，正念现前，西方三圣，金台接引，往生净土，莲花化生，受性妙乐。
请大家注意， 呢十种利益，前九种都是话而家转逆境、消灾难嘅利益，最后一种就是话后来免轮回嘅利益。
第三个开示，念佛点样嘅念法？
第一，最简单嘅早晚两个课程。
首先念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要念一声拜一拜，或指合掌，
跟住念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要念一声拜一拜，或指合掌，
然后念南无阿弥陀佛，
不必礼拜，但恭敬念去，跪念、坐念、立念皆可以，至少要念一百声，而千声、万声就以个人的功夫忙闲而定，此而由少增多，不而由多退少。
再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要念一声拜一拜。
再念南无大势至菩萨，
要念一声拜一拜。观世音、大势至为阿弥陀佛的左右胁侍，统称西方三圣。念完佛，理当摇拜。
再念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
念一声拜一拜。极乐世界有好多的菩萨，将来皆是我的师友，亦应当摇拜的。
最后念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这些是回向文，也都就说明我念佛的愿力，愿是必要发的，
然后礼拜而退。以上的功课每日早晚做两次，先要洗手漱口，在佛像前焚香顶礼，照法念诵。如果没有佛像或所住的地方不是很方便，不焚香顶礼也可以，但面向西方，心存恭敬，功德亦是一样的。
第二，念十口气的方法。
进一口气念南无阿弥陀佛三五声或是六七声，共念十口气，仍念回向文一次，一拜而退。这是为了好忙的人想了一个法子，费时不过五分钟。
最紧要的就是日日一早一晚去到做，千祈不可以间断。
有佛像就对着佛像去做，没有佛像就面向西方去做。以上两个念佛的方式都是为忙人而定的。如果有闲功夫，可以在刚刚所讲过的第一个念佛的方式的第二项，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之后，念阿弥陀经一卷，往生咒三次，赞佛偈一次，那就更好了。
这些在佛门的课诵本里面全部都有记载。
这个是最简单、最合实际、决定成功的佛法。
第四个开示，念佛法要。
念佛的时候要将心中一切的事都要放低，不可以胡思乱想，单只是将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从心里生出来，从口里念出来，再从耳中听入去，印入心中。
必须要想清楚、念清楚、听清楚，这样才能够得到感应的。
要是 循怀望离人，好年无变好变怪，又是循怀望离人。
Yeah.